其实某种程度上，悲伤并不是脆弱的表现，你表达情绪并不是脆弱的表现，你坚强的一面其实是取决于你有多大的勇气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而直面这些脆弱。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声喧哗，我是主播 Efra、
Ina、
Izzy、
雕雕。
小声喧哗是一档从影视文本中以女性视角来
观察和批判世界如何被塑造的播客。
这个话题就很大了。
对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小声喧哗，我是你们的主播雕雕。今天和我一起录节目的还有我们的主播伊娜。
大家好，我是伊娜。
以及我们的嘉宾 Lola，我们的新朋友 Lola。 Lola 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OK， 大家好，我是 Lola， 我用女性人称代词，我是在芝加哥职业的心理咨询师。2019年我创建了 Fig Tree Counseling， 就是无花果树的 Fig Tree、我们是一个 social justice 取向的心理咨询机构，专长是文化和性别身份认同、创伤治疗，包括原生家庭、代际创伤，还有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的创伤。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在开头的时候说我们今天天气很阴，我们就说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精力值要调到稍微高一点，然后要感觉更正面一点，然后我们三个人在疯狂的用那个加州 Valley Girl accent 然后嗨了半天，然后所以刚刚听到 Lola 说我们是一个 social justice 取向的心理咨询，然后我一下就我天哪好垮。就是但是我们这次聊的电视剧也是一个颜色鲜亮，然后看起来非常的快乐 joyful 这样的一个电视剧，但是它其实想要探讨的内容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其实我们也非常录的也非常晚了，之前算是几乎是现象级，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漫威第四阶段的第一部问世的电视剧 WandaVision， 并不是万达的宣传片。这部电视剧发生在漫威宇宙里面，它发生在终局之战，就是灭霸打过响指之后，而且打过响指这件事情已经被就是 50% 的人没了，然后他又回来了这件事情之后，主角围绕着漫威故事里面的一对恋人Wanda 和 Vision， 就是在 Infinity War 和 Endgame 里面漫威杀死了很多我们喜爱的角色，其中就包括 Vision。 所以如果你回想就是粉丝离开漫威的第三阶段的时候是哭着从电影院里爬出来，要和很多陪伴你很多年的角色像钢铁侠、美队告别。所以如果你去回想粉丝当时的一个情绪的状态的话，其实是一个失去的状态，是一个悲伤的状态。所以 WandaVision 的故事其实就是在它对应上了粉丝离开第三阶段的这个情绪，它把当时大家都感受到的这种失去和在第三阶段结束之后就是相当于全宇宙共同经历的这个加引号的浩劫之后和这样的情绪对应上了，所以他讲了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超级英雄故事。所以我想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觉得这部电影里面你最惊喜最喜欢的点是什么？伊娜要不要先聊？
在看完 WandaVision 之后看了漫威的第二部衍生电视剧猎鹰与冬兵，又叫神雕侠侣。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就发现其实猎鹰和冬兵是按照漫威电影的这个套路去拍的，只不过分成了六集的电视剧，而 WandaVision 是属于正儿八经的按照电视剧的风格来拍，所以当然特别特别喜欢，很让人眼前一亮，然后你也不会觉得特别拖沓，并且它有足够的时间让每个角色都可以成长起来。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算是个小彩蛋吧，就是每一集都在致敬不同时代的电视剧，然后有一些尤其是我还看过的，比如说 Modern Family 摩登家庭啊，还有 Malcolm in the Middle 马尔科姆的一家，所以如果你懂更多这些梗就会更多一份惊喜。
嗯，是它不只是小彩蛋，它是一个巨大的彩蛋，彩蛋里面包着每一个彩蛋，然后每一个彩蛋里面又包着每一个彩蛋，它是一个拓扑学的这种无限
彩蛋，就特别多蛋，然后大家的胆固醇就上去了。
伊娜最近非常的非常的注重 sustainability 和健康，
每天都想的是这个，
每天都想的是这个。Lola 你对这个怎么看？
我很喜欢的就这部剧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很习惯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就当 每一部剧里面它出现心理学或者 trauma 的东西，它往往都是一个反派角色，一般是男性、cis 男性，然后因为他们经历了某种创伤，然后所以说让他们反社会，然后就开始报复社会，这样就相当于是给他一个解释。但是其实对于 WandaVision 来说，然后我们看到了像她一样很多更有创意的，然后让我们感到更能产生共鸣的女性和非二元性别的角色。
是的，
就比如说虽然说 Wanda 她，我们并不是每个人就经历了那么严重的创伤，也并不是每个人的老公都是机器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这个剧的时候产生共情，因为就失去对自己很重要的人的这个悲痛，然后并且我们在尽自己所能去排解这种伤痛，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永恒的主题。所以创伤在这部剧里面它不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而是生而为人必然经历的一部分。
对，因为我看完 WandaVision 之后，正好那个 Zack Snyder 剪辑版的正义联盟出来，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虽然同样是超级英雄故事，但是漫威和 DC 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DC 讲的全部都是神的故事，
造神的故事。
对，造神的故事。对、啊、Batman 就是因为有钱，
我有钱我是神，
我
是财神，
我是财神。我们对以后到要年底发年终奖的时候就要拜一下 Batman 财神，迎财神。
就你刚刚说到这个造神造财神的过程，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在看一个超级英雄电影的时候我们期待看到的东西。我们很习惯说看到一个英雄他如何进化，然后得到这些超能力，然后变成一个非常牛逼的人物。
对，
但是 Wanda 他是一个退化的过程，就是我们看到 Wanda 他有这么多的超能力超厉害，然后但是他用这些超能力他要获得的是一个我们每个人可能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生活。
是的，在漫威的超级英雄要处理很多的关于情绪、关于家庭、关于自我实现这些非常非常琐碎的事情，但是因为就是爆米花电影的这种局限性，这个情绪会很少被展开，就经常一个人他全村都炸了，第二个镜头这个人就是台词少一点，然后看着远方或者看着一个角落，然后等到第三个镜头这人就没事了。WandaVision 在这个程度很不一样，它就是专注于创伤本身。漫威的世界其实在 WandaVision 的开头也是经历了一场浩劫，然后所有人都需要疗愈的这么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你想一下，在2021年的开头，漫威这个公司把第四阶段的故事选择了这样一个讲创伤的故事，讲一个人被困在一个小的这种家庭的社群单位的故事，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
应景。
对，非常的应景。我很想问 Lola 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这部电影对创伤的处理怎么样？
我必须要给他一些 credit， 因为我觉得这一部剧是我近期看到的关于创伤和关于 grieving 来说处理的最好的一部剧。创伤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会让我们感到失控，感到无力感，身不由己，然后我们想做的就是能够抓到自己能抓到的所有的东西。然后 Wanda 她对自身创伤的应激机制其实跟我们每个人是一样的，因为她实在太痛苦了，所以说她就会想要做任何事情能让自己感到好一点，就即使她是逃避，对吧？即使她是一个不良的机制，即使她会给自己和别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就像我们很多人当我们遇到一些创伤或者想要逃避现实的时候，我们会去 binge watch，对吧？很多时候还是一个我们看过很多遍的剧，因为如果你看过很多遍的话，你就会知道它之后会发生什么，就是给你很多的 predictability。就比如说，有些人创伤之后他会看十遍《甄嬛传》，我完全没有
说、哎、不知道是在说谁呢？
对
啊，我的一个朋友是吧？
我的一个朋友，
对，我的一个朋友，
对，
就因为他这个，就是你即使看到很紧张的剧情，比如说滴血认亲，他也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对吧？就没完全觉得自己是可以控制这个东西。然后 Wanda 他就是把这个 binge watch 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对吧？他自己造了这么一个剧，他可以控制 Westfield 的一切。然后他的这个所谓的掌控感其实是为了逃避他的一个无力感。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会问自己说，哦，如果说我有超能力的话，你可以创造这样一个完美的世界，你会不会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观众会在这个地方有共鸣。
绝大多数超级英雄电影里面超能力 往往是在这种打斗逻辑上出现的。比如说你会看到美国队长他的这个盾很硬，然后对，就是对他是这种 super soldier， 他的盾很硬，他的超级能力会在打斗过程中他们的战斗排名都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Wanda 的超能力在这个剧里面和他的情绪是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是非常有表现力的，非常 expressive 的。
就是他化悲愤为力量了 literally。
对，他化悲愤为悲愤他化悲愤为力量。
是的是的，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就像雕雕刚刚讲的，我们在这一部剧可以看到一些情绪的具象化。我们看到他讲 grieving， 他就不是在那边在一个 therapy room 里面在说啊我好难过呀我的痛苦 blah blah blah， 就是我们会看到他愤怒的时候，就是他这个真的是就是红色的愤怒射了出去。
对，
王达他自己也说到过一个比喻，就是说他每天早上起来之后然后感受到了就是 waves of grieving， 把他站起来努力的站起来回到每天的生活中，然后这个浪把他击倒，然后他又站起来他又击倒。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很多人会遇到的关于 grieving 的一个比喻，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就是 grieving 就像是 tsunami， 它像是一个海啸，对吧？它在你面前把你吞噬，它不是一下过去它就走了，它是一个一个浪，然后让你一次一次击倒，让你一次一次再回来。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听到的一个具体的在 therapy 里面出现的东西，比如说你去买菜，然后你结账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了你喜欢人吃的这个老干妈，但这个人已经不在了，然后所以说你就突然袭来的悲伤，然后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准备到的。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这一部剧某种程度上具象化的一个过程。
是的，我最近慢慢的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之前在心理咨询里面或者会出现这种非常专业性的语言，也慢慢的就在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日常讨论。比如说我们会讨论创伤啊 trauma， 我们会讨论悲怆 grieving。 说到悲怆，大家都知道就是悲伤的五个阶段嘛。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剧情里面你这五个阶段你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点。
对，是的，传统的 grieving 的五个阶段，然后第一个就是 denial， 它整个剧我们看到了很多嘛，就是它创造了这个 Westfield 就是一个逃避现实的过程。然后愤怒，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愤怒，当 Monica Rambeau 跟他讲说就是他弟弟，然后还有这些就是帮他给他戳破现实的时候，他就会有这些愤怒。然后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在 grieving 中我们会说，如果说我当时，如果那一天我姐姐她没有去上班，如果我跟她把她留在家里，她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就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部剧里面就是说她在想说我是到底是要 vision 还是要其他人，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的，
然后就是 depression， 看到了很多的 depression。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理想的阶段是 acceptance， 就是我接受了这个人已经离开，不是说我不得不接受，而是一个就是我愿意带着这个人给我带来的美好的回忆一起，然后获得我身边的这些 support system 的帮助，实现一个自我成长。
是，你说到 depression， 我想到的最具体的那个画面是 Wanda 有一天就穿着她的猩红女巫的衣服就睡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孩子过来问妈妈你还好吗，他说妈妈没事，然后孩子一走一掀开，他发现他里面穿着还是全套的那个猩红女巫的这种连体衣，就是这种你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但只想就躺在床上度过一整天这种感觉。
对，他那一集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就是穿着睡衣，然后呢把孩子送到邻居家，后来意识到不应该把孩子送到邻居家，但是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就是随便吃喝，然后呢也就是不修边幅，然后就坐在沙发上对着镜头说，对啊，就是我有很多 feelings， 然后现在不是很好。
这部剧里面对 Wanda 的创伤历史的描述我也还蛮喜欢的。就是我们看到 Wanda 的好像就像是一个 Jenga， 就是你看它很高，
像叠的那种积木一样，
叠叠乐，对对
对，
对，
叠叠乐。它是，如果国内的听众没有玩过 Jenga 这个游戏，是这样，它是一大堆的这种一指头这么长的这种小木头，然后三个一个，三个一个，像落砖一样越叠越高，然后你就要从里面抽一条出来放在最上面，抽一条出来放在最上面、嗯、所以最上面的那个部分一般都是密密麻麻的三个三个三个的，它叠的是满的，但它底下的都是就是空
的，
就比如说有一根两根这样的叠着的，它最后就是谁抽出来把这个塔抽爆了，就是谁就相当于输了、嗯、对
对，那我们看到这一个一个洞就是他经历的 trauma、
嗯
就是他经历过这些童年的从来没有机会去愈合的去消化的创伤。很多人会说小孩子非常有韧性，不管你把他送到一个新幼儿园还是哪怕你把他送出国，小孩都习惯的很快啊，但其实小孩他不是有韧性，他每个小孩是最脆弱的，所谓的有韧性只是他必须要不得不学会一些所谓的技能能够让他生存下去，他可能一生都在还这个债。 Wanda 他现在有了这些超能力对吧，他好像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这样这样，但是同时我们看到了他这一个一个的 trauma 给他的影响，给他的这些洞让他可能有一天他就 break down 了，有一天他就 depress 了，或者是他在建立新的关系的时候、嗯、他可能会被 trigger， 就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
对，就尤其是电视剧在讲述这个过程，就是 Wanda 自己童年所受到的创伤的时候，他是真的是由他的邻居 Agatha 一位非专业咨询师，就真的是说，哎，不如我们来看一下你心里最痛苦的回忆吧。然后呢，就是从头开始打开一扇门，并且就是他这个电视剧的视觉语言特别好，就是他 literally 打开了一扇门，然后我们走进去，然后看到Wanda 童年就是最小的时候的一个创伤。然后呢，这个故事演完了之后 ，Agatha 说，哎，我觉得这个还不够深。不够悲痛，我们再去下一个，然后又打开了一扇门，又去下一个。所以它就是电视剧，它这个视觉语言也是通过这一方面来给观众们展现 Wanda 的它这个 trauma 是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甚至是叠加的累积上去的。它从来没有完全的解决第一个 trauma， 导致之后的就一直一直叠上去。
对， Wanda 就跟哭泣猫猫头一样，就被 Agatha 从一个屋拎到
另外一个屋，
像洒水车一样。对，一路就一路哭过去、
嗯、哦，你不要说，我真的知道有的 therapist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 agenda 对吧，他看到了自己的client 好像他在逃避这些痛苦，然后他说啊，你不能逃避啊，你看
我
要拨开了，对，走我们去，就他本身做的这件事情在咨询心理咨询过程中他是没有问题的，当我看到 Agatha 他在搞那个什么什么 4D 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好希望拥有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 process trauma 的时候我们做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吧，给他一个 guided imagery，
有引导的这种具象化的一个过程。
对，就是说你闭上眼睛，你想想你小的时候你闻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然后这个房间里面有谁，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这个目的呢就是说你在小的时候经历这些创伤的时候你是弱小无助并可怜，你没有任何的 support， 但是你现在回来的时候你是一个强大的成年人了，所以说你再回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你就会以一个更有力量的状态出现，然后这个是会给你一个不同的 perspective、嗯、但是这一切的基础上是你一定要和这个咨询师建立的非常安全的关系，然后你也有足够的技能能够让你在非常被 trigger 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平复下来，就是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所以说当咨询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小心，不是说你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说啊，我们来聊一聊你的创伤吧，你再说说啊还发生了什么，就是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非常推荐你看猎鹰和冬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说猎兵和冬兵，可能我非常想喝冬兵公汤，就是想推荐你看一下神雕侠侣，它里面也有一个咨询师。
好的，
对，并且就是神雕侠侣里面这个雕，这个猎鹰本身的出身就是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但是他是在当兵的时候他是负责
提供心理支持的。
对，
哇，我最喜欢做这种同行误入面吃不雅的事情，我一定要去看
对，
好的，太棒了， 就像刚刚伊娜开玩笑的说，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这么说其实因为在你在很多剧里面，就是特别是国产剧里面，你展现出来的原因都是这人特别悲痛，他就进了山里，然后镜头一切他从山里出来了，
修行完了，
修行完了，对，他可能有一个蒙太奇魂剪，然后他出来之后就修行完了。而且蒙太奇魂剪里面一定有一个深夜，他在看着月亮，然后抱着比如说故人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落泪，但是他背后的音乐一定是非常激昂的。
就是落泪完了就开始做俯卧撑，你知道吗？
对，落泪完了之后开始做俯卧撑，
然后开始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我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对，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其实 WandaVision他确实给你展现出了在悲怆中找到力量的这个过程，
真的，这也是我非常感动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 Wanda 他失去了双亲，失去了弟弟，嗯，但是他看到 Vision 的时候还愿意展开心扉，愿意去和他相爱，嗯，有这样一个安全的连接，就是我们看到了坚强和脆弱并存。因为其实某种程度上悲伤并不是脆弱的表现，你表达情绪并不是脆弱的表现，嗯，你坚强的一面其实是取决于你有多大的勇气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而直面这些脆弱。所以说很多时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
还有一个真正是在处理无论是自己还是其他人的悲怆中获得了超能力的一个人是里面的特工 Monica Rambeau， 就是现在的 Photon光子，不是三体里那个光子，走错片场了。我觉得这个角色特别有意思，因为他和Wanda 素未平生，他只是在网上认识 Wanda， 或者说就是 Wanda 是网红，对吧？他知道 Wanda， 但 Wanda 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知道 Wanda 经历了什么，所以就真的是不顾一切的，因为他知道 Wanda 在这个瞬间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里面，所以不顾一切的去冲破了Wanda 设置的这个壁垒，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在被 Wanda 穿过去又扔出来，穿过去又扔出来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获得了自己的超能力。
嗯，我们看到他进入这个 Hex 的过程其实也很有趣，他刚开始就相当于是全副武装，然后就是声势浩大的进去
开这个坦克车，
对，然后就被弹出来了，然后他就觉得哦，这样不行，然后我要另辟蹊径。感觉就是说你当你其实在跟一个 grieving 的人你在想要安慰他想要支持他的时候，其实你很真诚的展现自己脆弱的某一面，这个其实是最有用的，嗯，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跟他讲。
对，有时候女性友谊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她基于一种横空出世不顾一切的这种共情，因为这种共情你就不顾一切的想要触碰到这个人，然后想要跟他站在一起，这个对友谊的展现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最后就是两个人就点点头江湖一笑，然后就又走上了新的征程，非常的拿得起放得下，云淡风轻，超级酷。
对，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看到 Monica 她也没有因为就是得到一个不好的 feedback 她就放弃，对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和一些有 mental health issue 或者在 going through depression 的一些朋友们，就是我们想要安慰她的时候，她其实会把我们拒绝，她会不想跟聊天，但是这个其实需要，嗯，你作为一个朋友就是也
坚持下去，
一次一次的
对，就不断的被扔出来，
对
对，
然后不
断
再
不断的
进
去，对，
然后直到他把你拉黑为止，就是非常糟糕的
然后你就变成了光子
对，你就变成了光子对，刚刚真的是开玩笑，就是一定要注意方法，千万不要烦人烦到，就是不，就是不是一个自我感动的过程，在共情的过程中观察对方是最重要的。这部剧有一句话出圈了，就是 What is grief if not love persevering， 就是悲怆不就是爱的延续吗？就是就像知识就是牛奶的延续一样
没有很好笑，但是感谢你的努力
对啊，
鼓掌鼓掌，
就像火锅就是冒菜的延续一样。
这句话这句台词是在最后一集大结局的时候，幻视对着 Wanda 就是深情默默的看着对方，然后讲出来这么一句话。刀刀举这些例子主要是为了展现全网就是大概全推的在大家一边感动一边哭的过程中开始了，就是准备开始敲键盘，然后出现了
激烈的在创作，对
对，激烈的在进行二次创作，所以这句台词当然真的是出圈了，嗯，但是我们现在是想来具体的认真的聊一聊这个台词想要表明的这些情绪。
我刚听到我也很感动啊，和每个人都一样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于是 你再从中找到意义，对吧？你这些悲伤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他说这个爱的延续就相当于给他了赋予了一个意义，告诉你痛苦是因为在乎，把你感到痛苦是因为它触及到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嗯，
然后后来我一想这不对啊，就是说这一切是对的，但是这一句话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好像告诉你，你如果不痛苦了，这个爱就没有了，就不在那里了。
嗯，
就好像是从某种程度上在强调一个说一个固定模式的 grieving。
嗯，
其实 grieving 最后的目的不是说你完全忘记这个人，所谓的 move on。
嗯，
当我们在失去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像是我的生活有这样虚无，有这样一个洞。
嗯，
我们在 grieving 的过程中想要做的是填补这个洞，但其实最后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说习惯这个洞的存在。
嗯，
很 sad。
对，你就不知道你该什么时候放下痛苦。
嗯，放下痛苦其实是一个允许自己感受痛苦的过程，就是你知道它，因为 grieving 或者是创伤的疗愈，它不是说在闯关，对吧？我过了一关、二关、三关，我就 OK， 我就赢了。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它好像是一个螺旋的梯，就是你进两步退一步，然后进两步甚至退了三步，但是这并不代表你没有在疗愈的过程。
是，
嗯，这部电视剧其实在整体的处理上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 Wanda 他把 Westview 这个真实存在的小镇上困住了这么多人，来等于说每天和他一起玩过家家，然后到最后结局的时候，这些人由于 Wanda 的这个他的能力是跟他情绪挂钩的，然后他的情绪变得比较不稳定，对，失控，所以他的能力也变得不稳定，所以导致 Westview 的很多小镇的居民就开始就清醒过来，然后意识到卧槽，我一直被困在这样一个地方，我想回家，就开始惶恐，跟 Wanda 说求求你了，放我回家，让我和我的孩子重聚吧。然后当时 Wanda 整个表情就是那种天哪，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请你理解。但是到结局也并没有说因为他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去受到了某种惩罚，所以这个争议就在于，很多时候我们看超英电影会习惯于或者甚至是接受，或者电影的叙事会让我们接受说牺牲是必要的，因为你是为了世界和平这样一个宏大的一个愿景，只有反派才会反对这个愿景。所以说就像星战里的暴风兵，或者是啊魔戒里面的兽人，就是大片大片的牺牲掉某一些角色是必要的，因为 again 这是为了全人类共同，对，世界和平，全人类共同愿景。但是在 WandaVision 这个电视剧里面， Wanda 所对于这个 Westview 居民的这些控制，他是基于一个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来讲的，他不是为了世界和平，他就是说我想要我的机器人老公和我的孩子一起跟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幻想的生活里，所以他控制，精神上控制了这些人来跟他一起玩过家家。电视剧所告诉我们的是这是一件可以的事情，那么很多观众就不乐意了，说那你这是为了你个人的这种个人利益来这么做，控制别人，这样好像就不对。
是的是的、
嗯、
就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代入永远是主角，对吧？就是主角的情绪，因为他这个故事被讲出来了，所以你觉得他的情绪就是最大的。但是就是在 WandaVision 这个故事里面， Monica Rambeau 在结束的时候跟 Wanda 说，你不知道你为了他们放弃了什么，放弃了什么，你三 D 投影的老公吧。在那一个瞬间你会非常清晰的感受到，当你完全带入主角的故事的时候，有很多故事没有被讲，我被编剧强迫着认为他的牺牲很大，
认为这是合理
的是这样的。但是我很想问 Lola 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人在处理自己的创伤中伤害到自己身边的人，这种情绪该怎么处理或者该怎么理解？就是无论你是作为无法控制的在影响和伤害身边的人的这个人，还是身边的这个被扎刀子的人。
我们经常用的一句话是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就是受伤人会伤人，他伤害你是因为他也带着伤口。就比如说我觉得很多小时候经历过虐待或者是性侵的小朋友，很多时候不幸的是他们长大也会变成加害者，不是，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只是说有一些会这样，是因为对于他来说 他并不理解一个健康的关系或者怎么样是一个正确的爱别人的方式，就对他来说这可能就是爱。所以对于很多 trauma survivor 来说，很多东西是需要重新学习的，就是他知道的这些东西，小的时候这些技能或者这些方法能够帮助他活下去，但是现在他是一个成年人了，他在的这个世界上这些东西就不再使用了，于是就会给他自己和别人造成很多的困扰。对于 Wanda 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必要说非黑即白来想这件事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就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他为了造老公然后就是牺牲了很多别人的自由，对吧？我们也看到了这些所谓的小人物的故事。很感动我的一点是，有一个他的邻居在车里面就说，我有一个8岁的女儿，她跟你的儿子一样大，他们可以一起玩的，你可不可以把她写在这个剧本里面啊，这样她就可以在我身边了，我就可以抱住她。就是这个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视角，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可能没有人是坏的，大家只是想要生存而已，只是说我们从一个第三者一个更客观的角度来说，能够看到一些他们当事人在这些情绪很激动的时候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在看一个社会新闻或者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做一个非黑即白的判断，但是你当你在聚焦每一个人的经历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人是你的朋友，你理解他为什么会伤害别人，然后你又会感到很自责，说我没有办法像 Rambo 一样，我像 Rambo 一样冲了进去，但是他没有跟我一起出来，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以解开的这么的一个结。如果你觉得你在这样的情况里，无论你是在伤害别人的人还是在受伤的这个人，请找一个心理医生，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请这样，即使是你可能是少数的那一部分所谓的坏人，就当我们在说到这些人可能真的是坏人，可能就是反社会的人，但即使是这样的人，他可能也可以在心理咨询中获得一些东西，可以获得共情或者是获得什么什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尝试一下心理咨询。
关于心理咨询，我还有一个很想问的事情，就是电影中 Wanda 在失去 Vision 之后，他创造的这个 Westview 这个 3D 建模，那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伴侣的来访者会有类似的行为吗？
对于很多来访者，然后他们如果失去伴侣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说他们整个生活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因为伴侣给我们带来了人生的意义，他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也因为他们我们在世界上有了一个角色，然后这也是我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就好像Superman 对 Lois 说，哦，就是这是我的世界。其实很多时候伴侣真的就是一个我们的世界，当我们失去他的时候，相当于是在一个 outer reality 里面，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就明显不一样了，然后这个曾经安全的世界也突然间变得陌生。所以说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在这个完全失控的环境中有一定的掌控感，能够抓住尽量多的东西来获得这个安全感。在 Wanda 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当他失去一个伴侣，他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个人的陪伴，更多的是这个人带来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失去了一个家，更多的是失去了可能性，对未来的规划。
是的，
这个也是和他的人生阶段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无意之地》里面的 Fern， 他是在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阶段失去了自己的伴侣，所以他可能更多的是回过头来看这些自己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记忆。然后对于 Wanda 来说，他更多的是想到自己之后没有办法实现的这些梦想，比如说结婚，比如说成家，比如说有小孩。
我非常喜欢但是非常俗的一句话，就是很早很早很早之前在知乎上很流行话，就是一个伴侣就像你既有了软肋也有了铠甲，非常好的一句话。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他给了你非常多的人生意义，然后你会不自觉的在他周围产生大量的预期、期待和安排。其实有的时候在失去这个伴侣的时候，最让你觉得空荡荡的不只是这个人，这个有温度的躯体在你旁边的消失，而更多的是 你的很多对于未来的预期和安排就突然就改变了。我之前在想一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在学校的时候分手比在工作的时候的分手在一定程度上稍微容易一些，因为在学校时候的分手，你的未来是，首先你的未来可能性非常的多，你的生活会自然而然的给你带来非常多新的挑战。你在大二的时候分手，大三的时候你就会上一大堆新的课，你会认识一大堆新的人，
又会开始准备找工作。
你会开始准备找工作，你大三的时候你会准备找实习，你到暑假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去实习，会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在等着你。但是到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可能性都是你自己在创造的，不是说我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我拎着箱子就要过去了。它有很长漫长的这么一个安排的过程，然后你和你的伴侣之间一起产生的这种对未来的预期，就会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你的生活。不再像大学一样，我转个学，我就生活中立马就充满了这种新的快乐的美好的刺激。在节目的最后，我很想问 Lola 一个问题吧。本来其实漫威第四阶段要开山剧是《猎鹰与冬兵》，是《神雕侠侣》，但是他们最后选择了把这两个调了一下，最后选择了《WandaVision》。我私以为，我也没有找到就是类似的采访，但是我私以为，其实《WandaVision》比《猎鹰和冬兵》更符合2021年开始的时候的这种时代情绪，因为和《WandaVision》一样，我们刚刚从不能甚至是这个浩劫还没有结束。
没有结
最
束。
大的那个浪好像已经过去了，但是小的浪还在推着你不断的走。你有人生中大量的精力，还是在投入在驾驭这个时代给你拍过来的浪上。我们日常很难面对像 Wanda 这样极端的创伤，然后我们所经历的这么一场全人类的灾难，肯定也没有说像这个灭霸打响指减50%加50%这种戏剧性这样的极端。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可以从汪娜的故事里面学习的东西。
疫情开始之后，其实 grieving 就是一个最普遍的主题。就是很多人他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朋友，然后他们失去的这些朋友还没有办法和他们好好的说再见，因为隔离，因为很多别的关系。就好像是 Wanda 她看到 Vision 在那边，对吧？她老公已经去世了，但是她没有办法过去给他一个拥抱，跟他好好说再见。她看到自己老公在被肢解，就是我们所谓的给他一个葬礼。我们很多这种传统的葬礼，这些仪式，其实就是为了能一群人坐下来，他们可以讨论这个失去的人给他们带来的一些记忆，然后大家互相支持，共同度过这个难关。这个在2020、2021年变得非常的难，即使是像我们一些很幸运的小部分人，没有失去朋友，没有身边的人因为这个去世这样的 grieving，我们依然会面对时间白白的流逝，就没有办法旅行，没有办法创造新的体验，没有办法见到新的朋友，有一些感情因为这个破裂，很多计划必须要推迟，甚至改变。这些其实都是 grieving 的过程。现在在美国，我们很多人打了疫苗啊，然后可以所谓的感觉我们的身体上已经准备好回归正常生活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我们心理上准备好了，因为疫情对大家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
是的。
好像现在告诉你说你就应该开心，对吧？多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打疫苗了，你可以回去了，你可以出去玩了。但是其实，即使它是一些好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开心。就像是经历了战争一样，就是有一些人从战争中回归家庭，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经历这个集体的创伤，他们没有办法享受或者立刻开心起来。我觉得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空间、时间，然后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感受。
而且2020年，就算不只说疫情，我们无论是在中文世界还是在英文世界里，都经历了很多非常多的痛苦的这种共同记忆。它可能是第一年让我意识到互联网这个东西，虽然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屏幕，你看你以为它所有东西都是虚拟的，但是它带给你的这些创伤是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故事的结尾我们该怎么结尾呢？ 就是其实我想了很多种不同的结尾的方式，我想到就是现在的印度也在经历着中国去年一月份，美国去年三月份经历的这种全面失控的状态，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场醒来的噩梦，现在此时还在上映。如果你在美国，你身边有base在印度的同事朋友，请联系他们，看他们需不需要什么帮助。如果你在中国，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播客，所以我们不太想就是给大家去推荐捐款渠道，但是如果有时间有意愿的话，
自行去了解，
希望大家，对，大家希望就我们号召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然后第二个号召是请，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希望大家都去看心理医生。因为我那天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国内那种女孩子的微信公众号，说我分手了，我不知道我自己该不该看心理医生，我觉得好丢人啊，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的事情，感觉好像心理医生必须是像猎鹰和冬兵一样，你失去了美国队长你才需要去看的这种心理医生。因为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创伤都非常的夸张，都非常有戏剧性，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自己经历的创伤没有那么有戏剧性，我是不是就不太值得被寻求帮助，但是你的感受是真实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陷在一个小的漩涡里面走不出来，或者是你觉得你真的觉得就这个时候我想找个人聊一聊，有条件的话，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去寻求帮助，
并且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就是寻求帮助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而是你希望变得更好，你现在遇到了一点困难，然后你去寻求帮助，让你来尽可能去克服这个困难，或者意识到为什么会有这个困难。
就像你感冒的时候，头痛的时候，你会去吃一个感冒药，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到住院做手术的程度你才会去看医生或者是寻求帮助。其实心理咨询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小的时候有上课有学怎么样算术立体几何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学过如何和自己的情绪相处，如何应对这些创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现在作为成年人或者作为即将 成年的人可能要补上的一课。
对，还有就已经成年了但是拒绝成年的人，
对，
说的是我的一个朋友
对，也是我的朋友，
挺多挺多这样的朋友的，
挺多朋友
挺正常的
对，他们做了一个播客对，我们在最后还是把话筒递给 Lola， 你怎么迈出第一步呢？就是我该怎么找到一个心理医生呢？
对啊，我觉得首先是认识到就是你有这些情绪是正常的反应，不管说你现在感到多么的绝望，感到多么的痛苦，感到多么的焦虑，你觉得比起别人的痛苦可能你算不了什么，但是你不管感受到什么它都是有理由的，它都是应该被理解的，所以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空间。找心理咨询师我可以简单的说几个可能注意的地方，一个是要看到他的受训背景以及他的工作经验，然后他一定要是一个相对有经验的咨询师，我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比如说我觉得在美国这边，其实当你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可能一两年你可能都已经可能会有两千三千个小时，这都是比较 reasonable 的一个数字。当然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他们的经验，而是你真的见到他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你想要找一个你愿意跟他聊天你觉得他可以信任的人。如果说你第一次见他你就感觉我不知道哪里不太对，那就可能是一个 red flag， 就是你可能是需要去找一个新的人。我觉得就是相信自己的体验，并且问一些就是一些问题，就是问他说，哦，这个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到我，你有没有和我这样的来访者工作过，你有怎么样的相关的经验，你有怎么样的教育背景，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问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平等的过程，并不是说你要去求他或者怎么怎么样。心理咨询其实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人。
也可以多尝试几次，如果你觉得没有找到了对的人。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就是那种买了东西，如果就算衣服可能大了一点，就是哎，就凑合着吧，就是就这样吧。但是就是找心理咨询师，这不是一个可以凑合的过程，就是不行就是不行。如果你不觉得能够舒服的和这个人有一个真诚的对话，那么他也没有办法帮你解决到问题。那么就是下一个。
就跟找对象是一样的。 就是不能将就，
对，
这种
不行就下一个。
在2021年，我们一起希望大家都可以步入一个更加快乐、更加有意义的 Hot Girl Summer、Hot Boy Summer、
Hot People Summer、
Hot People Summer。好的，感谢大家，暴力结尾。
好的。